弟兄姐妹们晚上好，
好，
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先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晚上要唱诗歌本上的第306，活着为耶稣。弟兄姐妹们在家的话可以看我们你的投影往那个屏幕上的歌词，也可以拿诗歌本放在静音上，然后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大声一起唱。我们还是对不起，我不会唱，还是要请孙弟兄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先把这四节来唱一遍。
我想这个唱之前啊，那么我有点交通。我年轻时候啊就很喜欢这首诗歌。那个时候呢，弟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告诉我们啊，这个正歌呢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副歌呢稍微慢一点，因为副歌是个祷告，好吧？我想我们等等唱出也是这样啊，正歌可以速度快一点，到副歌的时候呢就稍微慢一点，那么把这首诗歌副歌啊当作我们内心的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唱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啊。我的愿望只能断念，从有的天到久寒，只能身旁旁身。
感谢主。那孙兴说这首诗歌他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我相信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们都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的确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那我们看见我们弟兄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就是活着为耶稣啊。这他四节诗歌歌词，这个主歌这部分呢歌词都非常短哈，但是每一个都是开头都是活着为耶稣，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活着为耶稣。但是这个副歌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那我在思考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个副歌里边呢就讲到他之所以能够活着为耶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先讲他的自己给了我们然后他来呼召我们。我想这是所有蒙恩的人都有的一个经历。今天晚上我们要查到这段经文里边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次呼召他的门徒。我们也看见同样是这样子，是主耶稣基督先把自己他给了我们，然后呢他来呼召我们。所以这个副歌里边说我救主耶稣他讲自己我讲自己给你，是因为你为我代死时给的是你自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的时候呢是给的是完全是他的自己，他整个把整个的人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才能够换来我们的救恩，所以他能够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能够来跟从他。所以每当 看见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是觉得很惭愧的，没有弟兄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啊，也没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摆上，但是我盼望着这首诗歌来激励我们。那之所以我要选这首诗歌呢，还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中间有一句词，歌词是这几天在我心里边比较感动的，那就是第一节里边所说的，说求他的喜悦自动并乐意向他来投顺啊，这个感觉自动并乐意向他来投顺啊，这个好像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感觉。这个呢是在我们许多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盼望有的一个光景，但事实上呢常常并不是我们里边的一个光景啊。我们能够跟随主啊，有的时候是环境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啊，如果能够自动并乐意的，不仅是自动的，而且是乐意的向他来投顺，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感觉。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蒙主呼召的也是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生活出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是向神自动并乐意的放下他所有的一切来顺服父神。所以我们弟兄呢，他摸到了这个感觉，主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感觉，实在是觉得是很美的一个光景，盼望着圣灵能够把我们越来越多的带进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不是许多环境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我对我自己来讲，很多的时候是环境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好像我们不得已，其实回想起来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能够像诗歌歌词里面所讲的，我们能够自动的并乐意的向他来投顺，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光景。好，我们再把这个诗歌的第一节唱一遍，之后我们就有些祷告。
不中有我
好，我们谢谢孙弟兄。那我们下边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知道你是用爱把我们召集在你的同在当中。
Amen.
我们求你借着血来洗净这个地方，洗净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特别是洗净你无用的仆人。但晚上我们没有任何拦阻能够遇见你。
Amen.
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能够活着为耶稣。
Amen.
虽然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缺欠，许许多多的保留，盼望着弟兄的诗歌激励我们，能够自动并乐意的向你投顺，能够实在是一生能够为你所用。我们看见你所呼召的门徒用你的爱来呼召他们，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不仅让我们读到这些话语，也用爱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心中都向你有一个答应，我们自动并乐意的来投顺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接下来读四福音合参上的编号，事件编号47编号。好，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打开这个编号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也许呢我们先读一下最左边这一边的，就是马太福音的4章18节到22节。弟兄姐妹翻到了，我们之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被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先读在这儿。上一个星期五，圣文弟兄已经跟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回到了拿撒勒，并且是在那边说出了神的恩典，蛮有能力的在那一带的地方。但是很遗憾的呢，就是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被悦纳的，也没有被尊重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主就离开那个地方，那来到了这个海边这个加利利的海边。上一次读到呢是来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后来我们就知道加百农呢它是彼得的故乡。那这一段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呢，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那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背景。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加百农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了弟兄二人，就是彼得和他的弟兄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正在海里撒网所以这个彼得呢是这个地方主呼召到的时候是在撒网。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彼得的一生他的主要的职事就是一个撒网捕鱼的一个职事他们本是打鱼的，那打鱼是彼得的那个职业，他对这个加利利海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家呢就住在这个海边，他本身就在这个海里边谋生以打鱼为业。但主在这里边呢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呢是向着彼得和安德烈有一个呼召。那我们回想起的时候呢，这并不是第一次主在呼召他的门徒彼得和安德烈当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个是在编号31，是好几个周之前我们读到的，那时候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和他的许多的门徒在一起，其中也包括这个彼得和这个安德烈也在那边那我们记得在那一段呢，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就是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人，特别是呢为他预备合适跟随他的门徒，所以他告诉他们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这些门徒们包括其中有彼得和安德烈，还有后来这个腓力，还有拿但业，这几个是提到名字的我们知道这几个具体的人，可能还有些其他的人呢，我没有提到名字的。那我们看见呢，当施洗的约翰把这位神的羔羊介绍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预备主耶稣基督的，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门徒。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安德烈、还有腓力、还有拿但业，他们就已经来到了主耶稣，至少我们知道这些就已经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这中间他们好像并没有这个全时间的来跟从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见这边呢， 主对他们有一次重新的呼召，并且这一次在加利利海边和上一次在约旦河外，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时间间隔可能有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也许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又重新一次来呼召他的门徒啊。那在这中间，并不是说这些门徒们可能就一直没有跟随过主。那我这几天在想，可能门徒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彼得在这里边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正在海里撒网，他还是在从事他的职业，还是在打鱼呢。那这中间呢，我们也知道有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上也有许多的门徒们在那里。会不会彼得还有安德烈还有约翰还有这个他的兄弟他们都在那边呢？那边说有许多的门徒，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用水变酒的神迹，是给他们做了一个生命的例子，他们就信了。那我相信很有可能彼得和安德烈还有这些门徒们，他们都在迦拿的婚宴上，因为那个时候讲到说他有的门徒还有耶稣的母亲和他的肉身的兄弟，他们都在那个婚宴上。所以这个中间还经过了许多不同的事件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呼召呢是一个过程，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呼召是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正像他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我们看见那个呼召呢是显让他来跟从，说你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看见了，他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子啊。就但是呢说是以色列的王，他们对他的认识还是比较有限的，可是呢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个愿望，愿意来跟从主。这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开始，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看见了他是那位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愿意来跟从他。但是呢在门徒的这个整个生活当中，他们仍然是在地上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好像并没有特别清楚那个呼召到底是在做什么。那个呼召是跟从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大的是跟从主是没有问题，但是到底主对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呼召，具体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些指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神呢一直在做一个进步的，一直做一个更新而进步的一个呼召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中间呢，神把神迹显给他们，把水变成酒，让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乃是一个改变生命本质的工作啊。他们都信了，可是呢那个时候呢他们知道主是一位圣洁的神，可是他们还好像还没有完全清楚这个呼召对他们来讲最终意味着是什么，他们应该放下的是什么。很显然他们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啊，他们仍然是在海里边从事着自己的这个职业。可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呢主给他们一个更深的一个呼召，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这个呼召啊。那这个具体的呼召一开始呢仍然是说你来跟从我，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呼召，跟从主都是最重要。那在约旦河外，主耶稣基督也是请他们来跟从他，但是并没有讲跟从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指示，神到底给他们一个具体在地上一个什么样的指示，他们来学习主的样式。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神在开他们的眼睛，这个呼召呢是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呼召，并且呢是一个更大的指示。那这个更大的指示就是对彼得来讲，他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啊，然后又看见了同样是两个兄弟，那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在圣经里边非常熟悉的，就是雅各和约翰，这雅各和约翰主耶稣基督的两个门徒，他们也是一对弟兄啊，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那主耶稣基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 他们当时被呼召的时候是在船上捕网的，那也是立刻舍了船，离别了，别了父亲，然后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呢，彼得一开始在这个呼召当中他是撒网的，那约翰还有他的兄弟雅各是捕网的。那很多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后来约翰的执事也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做一个捕网的工作，当教会出现了漏洞，当仇敌各样的破坏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把他的门徒使徒约翰留到了最后，他是活到最长的一个使徒，用他做这个捕网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些漏洞都约翰福音启示录都是非常重要的，使教会能够在各样的这些一段当中能够得以站住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呼召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的眼睛被开，他们更深的答应了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所以这次呢，彼得是舍了船，约翰呢也是离开了船，离别了他的父亲，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呢，是一个更深的呼召，一个更具体的呼召啊。所以神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的，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相信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从初信到对主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对主有一些了解，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思考寻求他在我们身上每个个人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到底要做出一个怎样的工作，这个就变得这个呼召呢就变得越来越具体，并且呢他所赐的职事也变得越来越伟大啊。彼得要成为一个撒网打鱼的人啊，约翰呢要成为一个为教会捕网的人啊。但是他对于呼召的人所有的要求呢也是更具体，也是更让他更能够舍己。我们看见彼得呢第一次呼召可能还是一个人在打鱼的，但这次呢他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约翰也是一样，他立刻舍了船别离了父亲跟从了主。那在这个中间到底在门徒们心里边发生了内心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为什么这些门徒们在这一次的呼召当中他们可以能够离弃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舍不得放下的东西，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许多舍不得放下的东西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见他们放下，他们能够跟从主，然后呢主才能够在这些平凡的身上要做不平凡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啊，在马太和马可福音这两个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又记载了一个更多一点的内容，好像一个更是在内心世界当中的一个工作啊。那路加福音是怎样记载的呢？这里边从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告诉呢，当时也是耶稣站在这个湖边，众人都拥挤他啊，要听他讲道。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然后那些打鱼的人，其中有一只船呢，就是彼得的船。我们知道他上了彼得的船，然后呢，让他把船离开岸一点，对着众人教训众人。讲完了之后呢，他对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这个故事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那彼得说呢，我们夫子啊，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上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讲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如果反过来来讲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如果一个不是很专业的人去请求一个专业的人，然后专业的人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我们就去这样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去咨询别人，因为我们咨询那个人呢，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方面是专家，那他讲出来的东西 我们去按着去做都是对的。但这里边这个情况更正是相反的。彼得呢本来是一个打鱼的专家，因为他一生是靠着打鱼为生的，加利利湖就是他的工厂，他家就住在加利利湖的边上，所以这里边对所有这些环境对他来讲都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这个湖里面打鱼，每一个角落他都非常清楚，他非常知道该在这里面怎么打鱼。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却不是一个打鱼的，可是在这里边呢，主告诉他说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对那个一个非并不是懂并不是专业打鱼去告诉一个专业打鱼的，而且并没有告诉他一个什么技巧，只是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不容易接受的。我想对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常识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下的话，这个都不是特别容易接受。但这边彼得非常好，彼得说呢，夫子啊，他非常尊重主耶稣基督，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先生的意思。我们整夜劳力，就是我们已经打了一夜的鱼了，都没有打到什么，但是要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哦，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顺服的态度。那在彼得的心中，已经慢慢对主耶稣基督，经过可能跟随这个断断续续的跟随主的这些过程，他已经对主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他知道这一位夫子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我们知道彼得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也是一个逐步增加的过程啊。后来他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深更深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在这个时候呢，他对主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全的认识。可是这个顺服的态度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顺服的态度啊。我不知道彼得这个他里边有多少把握能够达到这一网能够打到鱼还是打不到鱼，但是他里边有个顺服的态度，这是非常美的啊。所以呢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围住了许多的鱼，险些呢这个网险些了裂开，就呼召另外一个船上的这些同伴来帮忙，他们把这个鱼都装了，结果装了满满的两船鱼，哇，好多鱼。那我们相信彼得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啊，这个抓了很多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感觉怎样，那对我自己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那个很具体的一个感觉，就是抓鱼的感觉啊是非常喜乐的，对我来讲啊。抓鱼比那个吃鱼要喜乐的多，所以每当抓到鱼的时候，那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想这个彼得呢，这个时候也是应该非常非常喜乐。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彼得看见这一切，有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反应，非常奇怪的一个反应啊。这个彼得满是应该是非常高兴的。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主的话现在打了满满的两船鱼。可是我们看见呢，这节经文里边所讲的，他彼得俯伏在主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哦，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反应。这件事情说明呢，在门徒们的心中，圣灵的工作和这些日子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在他们的心的深处，在他们灵的深处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工作。我相信呢，这个是他们能够舍弃能够跟从的一个原因，是神一直在他们里边做一个工作。那彼得在这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但是他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一样。他本来也是应该非常高兴的一个按照我们正常人的反应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他却俯伏在主的脚前说，离开我主，我是一个罪人。那我们知道一方面呢， 彼得的灵里边得开了，他真正的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另一方面呢，他也看见了，更深的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这位圣洁的人子，这位神的儿子，是他不配，是他不配来跟从。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可能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自己是深深的不配来跟从他的。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呼求，主啊，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吧。彼得在这里边呢，对，不但对自己，对神都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而且这个是呢，相信是在这他心灵深处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一个一直在进步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一次是呼召，使他能够放下，能够完全的放下来跟从主。所以神呢在这边的就把这一次的呼召也变得更具体。所以我们看前边那些主是都是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跟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必须在地上呢能够要跟从他，跟从他的脚踪。他对每个人的带领可能都不尽一样，但是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说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是要来跟从他。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圣灵在做更深的工作，不但把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启示给他的门徒，也把门徒自己内心的这个光景更多的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显明出来，使我们认识自己。那这个时候呢，神不仅有一个更深的呼召，而且有一个更具体的呼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呼召变得更具体，这个呼召呢就是让彼得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啊。那这个一个具体的执事已经赐给了彼得，他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要把这个福音大好的消息传给人，使许多的人能够重新归给主。这个两船鱼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主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象征，给他的一个将来你要这样，你这个得到的鱼呢几乎就是那个网所能承受的极限，你这个船是一个船是装不下的，需要两个船，需要许多的同伴啊、哦，这是神给彼得在地上的一个指示。我们看见，当然我们后来看见弟兄姐妹们熟悉圣经就知道这的确是彼得在地上的一个指示，但在这个时候呢，神对他们的呼召变得更加具体，他们对神呼召的答应也变得更加的绝对。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这是神在这个门徒身上所做的工作，不仅仅这个坐在彼得的身上，而且呢坐在雅各和约翰的身上，那我相信也是坐在其他那些门徒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求主呢也在今天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路上也带领我们，也是这样常常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只有当他们更深的认识主，在这几个月我们不知道清楚具体这个时间当中，他们与主的接触，包括迦拿的婚宴，可能中间还有许多圣经没有记载的与主的接触，我们并不清楚那些具体的那个日子的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呢，在这些日子当中，神在彼得的心和这些门徒的心中做了一个更深的工作啊，让他们能够顺服。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我相信弟兄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经历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愿意自动并乐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嗯，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对门徒人们来讲呢是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来讲也都是有一个过程，有的人的过程会短一些，有的人的过程呢会长一些，但是神一直是没有放弃的，他会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把他自己启示出来， 然后呢，圣灵在里边做光照、更新更深的一个工作，以至于彼得能够有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他知道，这是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确是反映他心里边一个巨大的一个震撼啊，一个大的开启，就是他的生命在这时候的确是得到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工作，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主。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啊。但是主当然不会离开他，并且呢，神的应许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伟大，让他能够不要怕啊。神并且告诉他不要怕。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感觉。有时候我们看见主的那样的圣洁，那样的伟大，其实我们是里边有惧怕的心的。我们一方面惧怕我们自己不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惧怕这个神会完全不要我，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主对他说呢，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不得鱼了。然后我们相信这在彼得的身上呢，就产生了，和这些门徒身上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是一个更深的一次呼召。盼望着这个呢，神也做工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编号的48这个编号。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字可能是印错了啊，在我们的讲义上。然后呢，进入了这个安息日，就进入教堂。众人都特别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呢，不像这个文士。我们相信那个在那个时代，因为在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文士，有许多的法利赛人，他们在地上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来教训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文士就是他们是能够读的啊，然后他们能够教训。可是呢，在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神那个活泼的圣言已经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变成一个刻板的教条，只是一些这个外边的字句，没有生命，没有能力。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这是带来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服事。这个服事所显出来的是能力，所显出来的是生命。这两个特征呢，和这个犹太人所看见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他们有许许多多自己人的解释，把神的律法变成了许多的规条，以至于律法的精义完全被埋没了，以至于呢，神本来是要借着这些律法把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带来，反倒呢，这些律法成为阻挡人进入神的面前得着生命的一个拦阻，以至于这些律法后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成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跟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辩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的焦点。这是一个让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神的律法，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却是成为一个他和人之间辩论的焦点。这是本来是不应该的事情，因为这些律法的原意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可是呢，这个实体已经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人却看不见，并且他成了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成了一个拦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后来读到这个四福音里边，许多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辩论，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关乎于他们的律法，都是关乎于他们这个怎么解释神的律法啊，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些，本来就是应该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但是今天神来到地上呢，他却是给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带有能力和生命的一个教训。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不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乃是呢是有能力有生命的。他没有知识，他没有地位， 他或许呢说在律法教训上他甚至没有经验，可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确实能够带出生命和能力啊，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神要今天他儿女所得着的，不再是字句，不再是一些教条和道理，神今天那个律法呢也要从石板上改到写到人的心板上，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从他那边得生命，这个生命里边会活出一个权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话就是有权柄，是因为他里边有神的生命，他就是神，有神的生命啊。可是这稀奇的事情呢，是在这个会堂里边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就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主耶稣基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这人，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呢，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的喊叫，然后就出来了。众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呢？”这是一个新的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啊。然后后面讲呢，耶稣的名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所以我们这里面看见了另外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人是不认识他的，是看不见他，但是呢属灵的人应该是可以认识他，可是非常的遗憾呢，那个时候属灵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的认识他的人很少。所以在圣经里边，以前我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这些鬼老是认识他呢？人怎么是不认识他，怎么是这些鬼来认识他？后来我慢慢想，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也许孙弟兄会有些解释。我想那个时候因为属灵的人可能比较少，所以呢这仇敌这些鬼呢，他们是属灵的，但是他们不是属圣灵的，他们是属于邪灵的，他们是污鬼，是污秽的灵，是仇敌撒旦的灵。但即便如此呢，他们仍然是灵，所以灵可以看见主。如果那时候有许多属灵的人，他们也是应该可以看见主的，但是很遗憾呢，在地上属灵的人不多啊。我们现在虽然信主很多年，但是觉得我仍然好像算不上一个属灵的人，仍然在许多的时候呢是属肉体的，是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看见当时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这样的光景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少有人能够认出了他，因为他们都是凭肉眼从这个以肉身的这个形式来看他，所以不认识他，因为他们不是属灵的。但是呢那些鬼一看见他都认识，每一次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都说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基督都要吩咐他们，让他们不要作声，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要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他仍然是在一个隐藏的一个光景当中，他的时候并没有到啊。可是呢那些凡是好像里边有，不管是这个圣灵所充满的人，还是这些邪灵，这些灵都是可以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一个提醒，就是属灵的人能够看见，圣经把这件事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啊，连那些奇妙的事情也能够参透。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能够完全相信这句话，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并没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呢越多的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啊。因为我们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身上能够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 如果仍然以这个肉身的这个光景来看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仍然是看不清楚的、哦、虽然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些鬼能够认出来他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本来是应该一个正面的例子。以色列人中间有许多属灵的人，他们一看见主耶稣基督就知道，哦，这是神的儿子，像彼得得开启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哦、是。但是呢，很遗憾，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边所读到的这些主耶稣基督所接触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可是很少有人能够认出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反面的例子也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提醒，就是盼望着圣灵能够在我们里边做更深的工作，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灵里边的眼睛都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更多的看见主，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们看见另外一个 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生命和权柄的一个关系、啊、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显出他的能力来，所以呢，在加利利这个四方的人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但最重要的呢是他的教训让人稀奇，不仅仅是道理，乃是带着生命和能力的，可以命令鬼从被缚的人身上出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觉得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其实啊，我们常常觉得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他们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神迹，所以这个赶鬼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件事情。但是很遗憾呢，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徒有许多的道理，却当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稀奇，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本来这个经历神几千年的民族，他们对神的工作是非常熟悉，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这是应该在他们生活当中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却是一件让人非常稀奇的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啊属主的人，圣灵的能力到底在我们里边有没有怎样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啊。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对不起，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下边这个两段的需要快一点看。那我们看编号49号。编号49号呢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彼得的家里。这里边呢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的比较简单啊，他只是记载主耶稣基督看见了彼得的岳母躺在病床上，然后他因为得了害了热病躺着，主耶稣基督摸了一下他的手。那马可福音呢给我们看见的就更详细一点，那这里边我们看见呢有不仅主耶稣基督，还有雅各约翰也跟，就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位门徒，他们也跟着主耶稣基督一起进了这个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所以彼得和他的弟兄是住在一起的，并且他的岳母呢跟他们也是住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彼得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他是一个他在地上的生活呢是有家庭啊，并且呢这个家庭里面是一个大家庭啊，是，但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家里边的时候呢，就把祝福带到这里家里，因为在这个家里边正在经历一个难处，那就是彼得的岳母害了这个热病躺在床上啊。在路加福音里边还讲到说有人来求耶稣啊，那我相信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耶稣基督。但是这里边呢我们需要看见的就是主在这边呢表现的让我们看见非常的非常的亲切，就是主他完全是可以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来斥责这个热病，当然有的时候他也这样做就可以出去，但这里边呢我们看见主是非常亲切的拉着彼得这个岳母的手，然后他就坐起来扶他起来，并且说扶他起来，因为彼得的岳母 也许就是主耶稣基督像他的母亲一样，我们看见主对他是非常亲切，非常近，这个亲近的人啊，近，好像叫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近，非常近人情的。这主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服侍是非常亲切的这个服侍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进到这个家里边，就把祝福、把能力带到这个家里边啊，就斥责这个热病，热病就离开他。另外，我们从这个例子里边所要看见的，就是彼得的岳母，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例子。就当他一起来，就是马上得了一病，马上一起来的时候，圣经说呢，他立刻就服侍他们，立刻就服侍他们啊，马上就服侍他们。嗯，这个路加福音特别用了一个立刻起来就服侍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服侍呢是一个生命的彰显。当他的生命得到强壮的时候，自然的就是要服侍。所以我相信这是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看见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美好的例子。让我们得着生命，我们要在神面前呢有美好的服侍啊。那我们要接下来看编号第50号。50号讲到了也是在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边都同时有记载。有许多的人被鬼附着，都带到主的面前，主用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医好所有的病人，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那在这边呢也讲到主耶稣基督按手，特别是在路加福音，我们非常感谢主啊，就是每次看见路加福音呢这位医生他的记载都是好像更加的详细，把许多比较那个具体的那个行动把它记载下来。那从这些行动里边呢，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更深的一点的明白主耶稣基督哈。这路加福音里边讲到呢，主就按手在个人的身上，个人的身上哦，这是神的恩典，就是把他们都医好了。又有好多的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就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这里面又是这些鬼一看见他都能够认识他啊。这些被医好的人呢，他们得了医治，但是盼望着因着他们得了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他们里边也能够开启。圣经没有记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光景。好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不少的难处，我们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求他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难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恩典的手在这些环境当中工作，但是是不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了那个环境和那个结果，我们并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自己。那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对比啊，就是这些鬼呢他总是能够看见说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啊，就在许许多多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在我们不同的这些每天的生活所遇见的这些难处和祷告当中，我们的目光慢慢的需要被调整，从这些事情上改变我们去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是谁，他的生命的本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在这个地上正是应验了那个先知以赛亚的一段话哈，他因着他受的鞭伤，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实在是得到了医治，我们得到了安慰啊。但这里边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先知这个圣经已经把这句话记载在这边，就是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好，那我想我今天晚上的交通呢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孙立雄，再有一些都有一些交通。
玛丽弟兄啊，已经把这四段话呢做了一些解释了哈。那么我呢就把我的那领会一点感觉呢把它加进来啊。其实这四段圣经呢正好讲到三个重点，一个是讲到呼召啊，另外一个讲到权柄，第三个讲到能力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呼召人的神，为什么神用呼召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啊，这个呼召呢就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尊重啊，你要心甘情愿所以神从来不强迫任何人，他从来不用暴力用什么力量压迫人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神对他所造的人呢他有一种的尊重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晓得是神很大的恩典呢啊。其实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你知道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教会这个字叫 Ecclesia 啊，是希腊文的啊，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就是从世界中召出来的一般人啊，所以那个教会的意思就是从世界中召出来的一般人，所以所有的圣徒们都是蒙召的啊。但是这个字呢 Ecclesia 这个字呢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专一的用法，是用在他们的议会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他们有议会啊，那么这些呢被招到议会里面的人，他们就像好像现在什么立法委员呢这些的啊，那么呢是有一个特别目的的啊，所以因此呢神呼召人是有目的的，是为着神的目的神才呼召人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要明白这个呼召的意义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有多处的圣经讲到呼召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按理讲都是蒙召的，但是呢在新约时代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好像特别的蒙召主呼召他们做工人啊，所以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这里。那么过去呢弟兄们呢觉得这个东西啊把它分得太过分清楚了，就弟兄姊妹就觉得哦，这些人是蒙召的教会的工人对吧，是蒙召的，那么我们呢就是平信徒。其实这个呢是一个不够完全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有弟兄们就这样的解释很好啊。他说呢，其实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蒙召，你知道你得救时就是蒙召的啊，所以因此呢，你要明白你自己现在站在一个蒙召的身份上啊，你应该有个感觉说呢，我的主业是侍奉神。我的副业呢是我地上的职业啊，那么你有的做老师，有的做律师的，有的做工程师的对不对，有家庭主妇的对不对，那个是我们的副业，是我们在地上呢为着生活所以需要，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蒙召的，你一蒙恩得救你就是为着神的目的啊。不过呢神有一般人神要用他们做工人啊，所以呢这个呼召呢好像有了一个比较深更深一点 一点的意义。那么呢今天我们对这个蒙召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所有的圣徒都是蒙召的，每个弟兄姊妹你都是蒙召的啊，你在地上你应当活着为着神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只有神他的呼召人的意义最大，因为他叫这些门徒们呢他们丢下了他们那个捕鱼的这些船啊网啊亲人啊，那么为着另外一个目的是更高的目的了对不对啊， 如果当初彼得、安德烈他们没有这个护照的话呢，在历史上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顶多他们一生呢多打了一些鱼，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多赚了一点钱，没有什么意义的，或者有点名气也没什么意义的。但主这个呼召呢，把他们从世界的目的啊转移到了什么呢？转到更高的目的上面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对这些门徒们的呼召是非常的重要有意义。但今天呢，这个可以用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今天混杂在这个世人当中，是吧？人家看你好像也是做事情的，在政府、在医院、在哪里做事情的，其实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到有一天这个情况转变的时候呢，神的儿女就显出来了，完全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呢能够蒙恩，知道自己是蒙召的，所以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呢，啊，他们被工作所困呢，有的时候心里面也觉得很苦啊，就像尼西米一样的。尼西米说呢，我是坐王九正的。如果今天呢，你在这个什么政府里面当什么州长呢，当什么什么什么参议员的话呢，是吧？ I'm a senator， 哇，那个这个是讲起来很荣耀的，对不对？但是呢，尼西米讲这句话说非常的痛苦。我不得已啊，我做了王这个那个九镇的官，大的不得了的了，对不对啊？但对他来讲的话呢，觉得这是属世的一个捆绑。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个感觉。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感觉，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每个人都要做门徒来跟随主啊。所以我们不仅是信徒，我们要做门徒呀，肯跟随主，肯学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啊，这里讲到加利利海，又讲到格尼沙勒湖，这个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提比利亚海，所以三个名称啊，其实就同是一个湖。我去过那个地方啊。这格尼沙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形容那个湖啊，它像一个古代的一个琴一样，那个弹的那个琴的形状一样，所以它叫格尼沙勒啊。那个其实那个湖也没有多大，恐怕还没有我们这个雷克华逊镇大。因为从这边可以看到那边的啊啊。那么当时他们呢就叫做海，有的叫做海，又叫做湖啊。我想我这个让弟兄姊妹稍微的知道一下啊。那么主耶稣就在这个湖边湖上面呢呼召了这些门徒们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的呼召很简单，讲什么来跟从我，弟兄姊妹都要记得。今天我们蒙召是跟从主，你不是跟从个组织，不是跟从什么团体，更不是跟从什么人。但是你看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啊，跟从人的、跟从团体的、跟从组织的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他们为了那些东西效力。不，圣经中，新约圣经只有一个呼召，最简单的呼召是来跟从我。我是一个蒙召出来侍奉主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蒙召的时候，主呼召我是跟从他，就到今天我也不跟从任何人，我也不跟从任何组织，我只跟从主。你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每个人都是应当跟从主的啊！你要好好的跟从主。这个太重要了。门徒们因为跟从主，所以他们从渔夫呢变成使徒了啊！这个就是跟从的一个结果啊。你跟从个什么组织的话呢，也许你当了个什么委员呢，当个什么理事长啊，什么东西的，但是你跟从主的话呢，主就会使你变成一个不同的器皿，被神所用的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呢在主手中有没有用，就看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的跟随啊。所以呢，我常常讲这个，我有点像这个彼得、约翰一样的啊。 虽然也不能算是无知小民，我也读了一些书，那么读到这个大学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常常感觉我不算什么。前不久还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哦，你是那个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我说是啊，我知道他在轻看我，你知道吧？意思说呢，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你这个也不是什么名校，对不对？我弟兄姊妹，我甘心做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但是呢，我一个重要点是什么？我要跟从主，所以我这几十年就是要跟从主。你们说孙弟兄的功用哪里来？就这么跟出来的。我也没受过什么特别的教育，什么什么训练，对不对？所以这个跟从主是个秘诀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你就看你跟的如何。门徒们就是在跟，所以呢，他们跟到最后，个个都变成使徒啊。变成非常的有功用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被周遭的这些事物所影响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当初他们在那里打鱼的时候啊，他们有自己的事业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主耶稣这个轻描淡写这么一句话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圣经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他从来不用什么那个强烈的言语啊，跟激动人心的言语描述这个。所以圣经呢，它不是什么文学作品。如果你文学作品的话，你也要讲到这里呢，他们怎么挣扎了，怎么痛苦了，怎么流泪了，怎么离开爸爸了，对不起了，怎么？你说不出这些东西，他们是很轻描淡写就撇下了就走了。哎呦，怎么这么简单呢？就怎么一方面觉得这个呼召呢，里面充满了吸引的力量，叫他们无可抗拒，对不对？你要今天要在想。因为后来呢，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啊，很多弟兄姊妹蒙召出来，我蒙召出来，所以说又挣扎了很多年呢，是有挣扎的，但是那个呼召的力量叫你无可抗拒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我呢二十几岁蒙召出来的啊，在22岁左右蒙召出来的，我常常想啊。今天如果回过头就回到22岁的时候呢，我还是答应主的呼召，我不会后悔的，不仅不后悔啊，我觉得太蒙恩了，然后比世上做任何的事情呢都有价值的多啊，所以你叫我回头，我巴不得我能更早的能够答应主的呼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来侍奉主，我去看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是一个大企业里面的一个董事长，最大的一个他看见我，他说：“哎呦，他说我好羡慕你们呢。”他说：“我真是蒙恩太晚了，我46岁才得救啊。”那个时候他年纪比这个差不多60-70岁的这样的啊。他说呢：“我巴不得主让我能够。”像你们一样这个年龄就能蒙召，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呼召我们是大事情呐，这是蒙福的事情啊。的确，我们糊涂，对不对？不是糊涂，我们有天然的感情，我们觉得哎呀，离不开这个，离不开那个。主呼召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哎呦，主啊，最好让我再读点书嘛，对不对啊？等我读到一个情况之后呢，我出来服侍你。我那个时候甚至讲说，我有口才不好，你找我出来干嘛呢？我说主啊，我将来赚钱给你用好了。一个小孩子心里你知道吧？现在想想很幼稚啊，但是那个时候心很简单。弟兄姊妹，经过这么多年过来了，哎呀，我知道。神的呼召对我来讲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啊！一个人的蒙召出来侍奉主，多大的福气啊！那很可惜，今天呢有很多人出来侍奉主啊，这个，结果呢，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去了，搞不清楚，对不对？门徒们的呼召最单纯啊！对不起，这个要讲起来太长，时间都过了啊。 那么呢，下面简单讲一下这个权柄跟这个能力是两样不同的，一个是 authority 啊，另外一个是 power 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主的身上呢，既有权柄又有什么？又有能力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呢，你一个人要有这个权柄的话，你要有地位，对不对啊？
嗯，
你要一个什么衔头什么东西才，所以你看见那个，你有时候现在比较少了，有时候走到十字路口呢，那个没有红绿灯的时候，个警察站在那里，对不对？那个小小的警察，对不对？那站在他手这么一挥，哇，几十辆车都停了，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 authority。那不是说这个警察力量多大，人家一个手能够把这么多车挡，哪里挡得住呢？对不对？这个是 authority 啊！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一讲话，这个权柄就出来了，立刻被什么东西感觉到，被鬼感觉到了。
嗯，
你知道吧？因为鬼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是认识神的儿子的。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了。道成肉身，隐藏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主耶稣一开口，这个权柄就出来了啊！这个话语出来，权柄就出来了，马上怎么样？这个鬼就碰见。所以最早发现耶稣是基督的，就是鬼。主不要他们讲话，主不要他们做见证，主要人做见证。就到后来呢，今天呢，我们的确像弟兄所讲的，是需要灵里的眼睛得开，你才看见耶稣就是基督，
嗯，
是神的儿子。很可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老是落在一个知识道理的里面的话呢，你对主的认识是历史人物，
嗯，
不，我们所认识不是历史人物，他是神的儿子，是有权柄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权柄很重要，但是主耶稣不仅有权柄，主还有怎么样？主有能力啊，所以他能够医病啊，能够赶鬼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你知道吗？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尼托森弟兄啊，1930几年时候在英国啊，有一天呢，他被邀请去对一些呢，要去来中国做宣教士的弟兄姊妹们呢，跟他们有点交通，因为他中国来的这些人呢，蒙召他们要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尼弟兄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天把他们都镇住了呢。他说：“你们到中国去啊，你们可以把这个福音的道理传去，但是有一件事情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就是我们中国乡下。”很多被鬼附的人，那么你们能不能把鬼赶出去，这个对你们是重大的考验。哇，那天呢把他们都镇住了啊，他们本来热情满满的要去中国，把他吓倒了，很多人吓倒了。弟兄姊妹们，赶鬼是需要权柄，知识赶不了鬼的，鬼才不怕你知识，所以那个文士赶不出鬼的，主耶稣的话语有权柄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权柄在哪里呢？权柄在生命的里面，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就是看你能不能让这个生命从你身上显出来。它显出来就是权柄，显出来就是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呢，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活出？这种的光景就看你怎么跟随啊！你要跟随像门徒们跟随主，他们也经过很多波折，对不对？最后我们看见神的权柄、神的能力都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那个是见证。抱歉，你们多讲了几句。好，把时间转回给这个玛丽。
好，那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再有些祷告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权柄和能力的表现。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今天的这些生活和服事当中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在地上彰显你自己的能力和权柄。 教会能够带能够在地上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啊，主我们实在是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啊，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不仅对你有更多的知识的了解，能够更多的向你。主我们也求你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彼此交通的这段时间，
谢谢，
把你自己显明在我们中间，使这些交通能够使我们彼此得到激励。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交通之前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报告。首先提一下下一周呢，就是下一个星期五我们的读经暂停一次，因为是西安特会。那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网上听西安特会的信息。西安特会的信息可以在用 YouTube, 他们会有直播，基本上是直播吧，他那个时间很快就可以是那个上网，基本上和直播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那个链接呢是在西安特会的网站上，西安特会就查2024年西安特会的网站上，我们也会把它登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的链接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通过那个网站来听西安特会的信息。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就是没有去参加的哈，能够在周五的时候能够听现特会的信息。要来这个主日我们仍然有播饼聚会，这个主日是两位弟兄来交通信息，是陈耀煌弟兄和王继言弟兄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弟兄们的服事祷告。然后是翻译呢是耀煌的儿子对不起我写是换译。然后本来是世博要翻译，但世博因为有那个 on call, 所以我要替世博弟兄翻译。那请弟兄姐妹们为着主日的服事也祷告。那么下一个主日我们在西安特会的主日的时候，在这边本地应该有聚会，请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来参加聚会。西安特会的信息呢可以在以后的时间再听。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交通。还是请线下的弟兄姐妹们稍微等一下，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